所以呢，以人贤来表彰他的功德。当然，我想这个也不，这个也都不是这个正犯了哈，都是以他的功德来立名。当然，为什么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会以他的功德来立名？我们待会会来讲哦，有很多是功德来立名，我们到最后会跟各位说明一下。有他这个隐藏的意义在里面。好，那么无比丘这个是佛陀替佛陀那个佛陀度化的第一批的这个大弟子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第二批啊，第二批正果的这个这第二批的这个大弟子啊，第二梯次的，就是从离垢、名闻、善识、具足、流亡啊，这是等于第二梯的这个大弟子啊。那么这当中，其实第二页这个名闻呐，他是最早证的，最早证的这个阿罗汉的一个尊者，所以我们来先来介绍名闻，然后再介绍其他几位。名闻的话呢，他之所以称为名闻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声名很大，为众多的人啊所知识。那他这个梵语的话呢，叫做这个耶舍。那么耶舍的话呢，他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啊，就是翻译除了翻译成名闻之外呢，也可以翻译成这个上散，这个上面的上，雨伞的伞，上散。所谓上散，就是说这位尊者他出生的时候福报特别的殊胜，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头顶上啊自然这个宝盖啊自然出现，在他这个头，在他这个头顶上自然出现的宝盖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这个为众人所知，这个所以称为名闻。那接着呢，略明他的这个功德了哈。大富长者善觉之子，因厌离俗世，遂出家，仅次于无比丘，而为佛陀第六位弟子。好，度完无比丘之后，第六个就是度他了。那么他整个发菩提心正道的过程呢，我们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哈。这个耶舍尊者呢，他是个大富长者的孩子，他们家非常非常的有钱，就经典里面所说啊，是南阎浮提第一啊，南阎浮提他们家就算他们家最有钱的。那么呢，他不仅有钱，他同时他非常的聪明，非常聪明。那么他当然有钱人的境界当然是每天就是唱歌跳舞，反正钱也花也花不完，一辈子也花不完，整天唱歌跳舞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跟着一些妓女啊，在那个地方唱歌跳舞，在那边娱乐玩的时候，大家到中夜的时候啊，每个人都睡觉。那么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夜色尊者他突然起来，他突然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啊，那个原本在那个唱歌跳舞的那个妓女啊，本来长得很漂亮的，但这个时候全部睡着了啊，有的趴着睡，有的卧着睡，睡相都很难看啊，披头散发，啊，嘴巴流着口水啊。然后那个这个乐器啊，横的竖啊，掉在地上到处都是。看到这个一片狼藉的景象啊，他这个时候善根突然发起啊，他突然警觉到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一切的世间本来是不清净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内心的颠倒啊，在这不清净的境界当中产生清净的想法。他看到这个境界啊，内心啊善根发动。发动之后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天人的力量加持啊，空中啊这个现出了光明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现出光明就好像白天一样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家的门啊就自动的开启。那么他就这个循着这个天空的光明啊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走走走，走到鹿尾苑去。那么鹿尾苑刚好那时候佛陀在鹿尾苑啊度完无比丘，刚刚度完。好，那么他要到鹿尾苑的时候呢，要经过恒河。那么经过恒河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心中感触很深啊，就在那个地方啊高声的唱着啊，苦哉苦哉啊，这个人世间啊众生啊，在这不净的境界当中啊起清净的颠倒啊，这个众生啊还有我们啊都是苦啊，非常苦啊，高声苦哉苦哉。那佛陀在这个空中啊以威神力加持啊，在空中啊现出声音啊，跟他说啊，你来吧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地方啊有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这样子来引导着他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他就把他的这个鞋子啊，他这个七宝的鞋子啊，他鞋子是七宝做的，那么鞋子放在那个恒河边，然后呢涉水啊过恒河到鹿尾苑啊去寻找 寻找这个佛陀。当然他那时候不晓得佛陀了哈，但是他见到到鹿野苑一见到佛陀的时候呢，看到佛陀的这个像哈，这个32相80种随行哈，放大光明啊，内心呢非常的欢喜，非常感动，可以说欢喜无量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不自觉的就顶礼拜下去，顶礼佛陀。那顶礼佛陀呢，同时祈求啊佛陀啊来为他开示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。那佛陀就跟他讲这个善哉善哉哈，来那个问题问得好，来了也好。那么佛陀呢就为他来开示。佛陀就问他说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，那么你观察它是常呢还是无常，那么是苦呢还是乐，是我呢是无我，那么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是说苦空是那空还是不空呢，叫他这样次第的去观察苦空无常无我。那么他就这样的遵循的佛陀的这样子的开示呢去思维观察，这个时候呢就当下正了法眼镜，正了出国。那么正了出国之后呢，佛陀啊再进一步的广泛的为他开示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，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。那么他听过这开示之后呢，当下正了四果阿罗汉。好，那么正四果阿罗汉之后呢，他马上就回答佛陀说啊，这个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五蕴啊，实在是无常苦空无我的，真实不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跟佛陀啊祈求出家，那佛陀就跟他讲善来比丘啊，这个时候他自然续法啊自落啊袈裟披身，然后只持音量器，自然现前了。那么他这样出家了。那么第二天天明的时候呢，他父亲找不到他，到那个房他屋子里面内内外外找不到这个夜色尊者，那么就非常的烦恼啊，就非常懊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父亲非常非常懊恼的，因此就一路找，到处打听，到处找，一路哭哭啼啼，一路找，找着，找到恒河边。到恒河边的时候，看到恒河旁边呢、有个这个七宝座的这个拖鞋啊，看得知道啊，这个是他儿子的拖鞋，我就知道他儿子已经过河去了，他赶快涉水啊，过恒河继续找。那么找，这个时候也来到这个鹿野苑，见到了佛陀。那么见到佛陀了之后呢，也是很自然而然的，就很起恭敬心的顶礼佛陀。那么佛陀看到这个耶稣尊者来的时候，佛陀想啊，耶稣尊者的父亲来的时候，他想说啊，他父亲这个时候对佛法完全还没有信心，他要是这个时候啊，看到他这个信赖的这个儿子啊，居然出家，这个时候内心一定非常苦恼啊，这苦恼的心情啊，甚至啊可能会使他断送生命，会因此而死去，这么样的严重。所以因此之故呢，佛陀就以这个威神力加持啊，把夜色尊者的形象给隐藏起来，不让他父亲看到。那么佛陀就故意啊就问那个他父亲说啊，某某人啊，你为什么而来啊，他说啊，我又为了寻找儿子而来啊，然后说一说谈一谈谈谈，那么接着谈到佛法上面去了，佛陀引导他谈到佛法上面去。佛陀也是问他，也是为他说法，也是问他叫他观察五蕴啊，是不是苦空无常无我。那么当他听到佛陀这样的开示的时候，他也是去思维观察五蕴无常苦空无常无我。那么当下他也是坐上正的法眼镜出果。那么正得出国的时候，佛陀知道既然一个出国的人啊，当然他正得是个四不坏性，对这个佛法僧三宝啊有这种不可破坏的信心。那么同时他内心的爱欲啊，对孩子儿子的爱欲也淡了很多。所以佛陀这个时候呢就收摄起他的这个威神力，他的神通。这时候耶色尊者啊显现在他的父亲面前。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父亲啊这个时候看到夜色尊者现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仅不悲伤啊，同时内心大欢喜啊，因为他内心呢、已经对佛法有真实的信心。他看到夜色尊者居然在佛弟子在佛 在佛门当中能够出家做比丘，非常的非常的欢喜，赞叹这个尊者啊，稀有难得啊，能够在这个佛门当中出家修行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在佛陀的座下受这个三皈依。那么他呢是在阎浮提当中啊，第一位有因缘啊能够供养三宝，因为之前都还没有三宝，有了三宝之后呢，他有因缘第一次供养三宝的一个在家居士，一个出国的人。那么这个是耶舍尊者他得度发菩提心得度的一个因缘啊。所以他这个略名供的他说啊，他是大户长者善觉之子，因为厌离俗世所以才出家了。他就是看到那个女众啊，在地上啊横的竖的躺的很难看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善根发起。那么其他我们说这个第一页的离垢，那是第二页的这个善食具足牛王，这些都是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好，那我们我想我们先来介绍这四位尊者出家的过程了，然后再来次第的介绍这四位的尊者。好，那么这四位尊者呢，他们出家是这样的，他们都是这个波罗奈国，这个波罗奈国的这个四位大富长者，都是四个非常有钱的人。那么这四个人平常呢，因为有钱人啊，都是跟有钱人在一起嘛，大家都很要好。那么很要好呢，那么他们四个人有时候在一起就谈论谈到了哈。那么有一天他们听闻啊，这波罗奈国的这个耶舍，这个大富长者这个耶舍啊，他出家正果的事情，他们内心呢、感到非常欢喜赞叹。好，那么他们心中也思维啊，比翼丈夫我一儿啊，这个他也是大富长者的孩子，他们家又比我更有钱，他都能够出家正果，我们也能够出家也能够正果啊。所以他们大家就发起这个菩提心了、所以去找那个耶舍尊者，到僧团里面找耶舍尊者，那么祈求啊这个出家。那么他们跟耶舍尊者谈话的时候，感觉到这个尊者这个谈吐啊、言辞啊非常的优美，那么这个神采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气质啊。那么他们就这个赞叹啊这个尊者的这种梵恨啊，这个修得非常的好。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个出家的那个内意乐啊，那种动机啊，是更加的强烈。好，那么因此之故呢，这个尊者就领着他们来到这个佛陀的面前，那么来祈求这个出家了。好，那么来到佛陀面前，那么尊者先跟这个佛陀啊，说明他们这几位大富长者来的用动机。说完之后呢，那么来祈求佛陀为他们开示。那佛陀就为他们这几位尊者开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这个方法，乃至一切的法门。那么开示完了之后呢，这四位尊者同时那么在开示完了之后呢，这四位尊者同时证了法眼净，证了出果。那么出果之后呢，这个时候他们就正式的求佛陀啊，能够度化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出家修行。那佛陀就说善来比丘，那么自然这几位尊者就虚法自落，袈裟披身，那么能够成就一个比丘相。那么这种当然像这样的比丘相啊，前面所说的都是一样，这样子的过程得到的比丘戒的戒体都是有比丘戒的戒体的，因为它是这样的方法也是可以得到的。那么出家成就比丘之后呢，他们这四个人啊，虽然是大户长者出家，但是都很难得出家之后啊，都是非常精进勇猛的修行啊，都不敢放逸。那么这个时间啊，是分秒必争啊，每一时每一刻啊，都不断的用在佛法的修行上面。就像经典说到如旧头燃啊，就好像啊明天就要死了，就好像啊这头上有火在燃烧一样，快要死了一样。这四个人就非常精进，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四个人都证了阿罗汉果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人世间呢，好，就有十一个阿罗汉了。好，佛陀是一位，那么五比丘是五个，那么耶舍尊者是一个，那么这四个一共有十一位，十一位阿罗汉在这个人世间同时成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四个阿罗汉他们发菩提心的过程讲完了，接着我们看到这个附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在次第的介绍。第一个离垢，离垢是他 它梵文的话是毗摩罗，我看第一页哈，毗垢，它梵文是毗摩罗。那么在唐译本的话呢，唐译本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他说，他写是无垢，无垢尊者。那么他之所以称为离垢的话呢，加强述解释说，他是以他德号来彰明，当然也不是正翻了，也是以他功德来彰显他的这个名称。那么他称为离垢，就是因为他能够远离破戒之垢，所以称为离垢。离垢是一位，那么第二位呢，是在第二页当中的第二行，善食。善食，那么善食的话翻译成中文的话是须菩提。那么这个须菩提不是金刚经那个须菩提，在佛弟子当中有好几位须菩提，那么这个不是那位须菩提。那么但是他也是大阿罗汉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是具足。具足的话呢，梵语的话是富兰那迦。那么底下那个介绍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他们就是波罗奈城的长者，与耶色长者还有离垢牛王等为友，后来闻耶色归佛出家修行，乃与离垢等相悉一佛所出家众生阿罗汉，这我们刚刚讲过了。那么接着呢，最后一个就是牛王，牛王就是焦梵波提。焦梵波提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嘴啊，像那个牛的那个牛的嘴啊，他就是说他那个吃完东西之后呢，会反刍，那个嚼啊嚼啊，那个嘴的形状不太好看，所以呢，这个真耶含经他说啊，居乐天上不处人中，因为他这个相貌不太好，所以呢，在人世间呢，怕遭受人家的毁谤。那么如果毁谤世间普通人，那还无所谓，但是他是个大阿罗汉呢。如果世间的人毁谤大阿罗汉的话，那罪过很严重啊。但天人不会，天人的心都很善良，所以他到天上去的话呢，不会让天人造恶业。所以呢，这个牛王尊者叫做焦梵波提啊，他都是住在天上，所以叫居乐天上，居在这个欲界天，成为乐天上，不处人中。那么这四位呢，他们都是好朋友。那么他们的出家都是从耶舍尊者，那个一切透过耶舍尊者的引导才能够出家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一共介绍了有十位的，十位阿罗汉的。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梯，下一梯的话就是优罗频罗迦舍伽耶迦舍那提迦舍这三位尊者，称为三迦舍。他们三个人呢，是三个兄弟的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他这个翻译的部分了。这个迦舍呢，就称为迦舍波，水波的波，迦舍波。迦舍波的话是引光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大迦舍它这个就是大引光嘛，引就是引水的引，光明的光，引光，迦舍波引光的意思。那么优罗频罗的话呢是木瓜林，木瓜林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位尊者他领的弟子在这个木瓜林底下这个修道，所以称他为木瓜林底下的引光尊者，叫优罗频罗迦舍。那么伽耶迦舍的话，那个伽耶是相乘，这个大象的象，象乘，象乘是这个伽耶迦舍他本来的这个住处，就称为伽耶，也就是说原本住在伽耶城，住在象乘那个地方的迦舍。那么这个那提迦，这个那提呢是一条河的名称，那提河。那么这条那提河呢是这个那提迦舍他得到的这个处所，所以称为那提这个地方的迦舍，他们这个三兄弟。好，那么他们这三兄弟为什么能够得到发菩提心，能够得到的这个过程呢？好，那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佛陀度了耶舍尊者，也度了这个牛王这几位尊者之后呢，佛陀接着思维啊，在这个阎浮提当中啊，我应该在度什么样的人，哪一个众生善根成熟了，我可以度他，同时不仅他善根成熟可以度他，我度化他之后呢，他有大威德，他能够广泛的利益一切的这个人天。结果佛陀以他这个大智慧大神通观察在这个摩揭陀国啊，有这个三迦舍， 三个外道苦恨苦行僧啊，他们这三个人呢，哦，为这国王所敬重。那当然，国王敬重的话，当然老百姓呢也非常尊重他。所以他讲，我要是度化这三个人的话呢，哦，那么一定呢、啊，可以在一定对弘扬佛法、住持正法，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。所以呢，佛陀这样思维观察之后呢，佛陀啊就从波罗奈国转过来，哦，走到这个摩揭陀国。那么到要再到摩揭陀国的这个国都之前呢，哦，这个因为他们这个三家舍啊是在这个郊外的地方修行的哈，那么到快将近傍晚的时候，佛陀到达这个优罗毗罗迦舍的住处，这个住处这个地方了哈。那么这个优罗毗罗迦舍这个尊者啊，他那个时候啊已经120岁了，然后他呢，哦，这个外道的首领啊，外道头了哈，他底下领了500个大弟子在那个地方修行，个性啊非常的骄慢，因为他国王都连国王都尊重他了，那可想而知啊，非常的骄慢。但是非常骄慢，他看到这个世尊的这个相好，这种32相80岁形好，看到也是非常的欢喜的，自然呢，好产生那种极大的欢喜心。那么他就问这个佛陀说啊，这个少年沙门啊，这个年轻人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做什么事啊？然后佛陀就说啊，他要到摩揭陀国啊，做什么事，办什么事情。那么现在天已晚了，佛陀说啊，我希望在你这个地方借一个住处，让我能够住。那当然大家是那个不是大家那个优罗毗罗迦舍就说啊，住处啊，我这个疗房都满了，没有空疗房了。但是有一件呢，不是疗房，有一件是石头盖的这个房间。这个石头房间呢，是平常是不住人的，因为呢，它是我放了供火器具的地方。那它虽然说也很清净，它之所以不能住人，是因为啊，里面有一条毒龙啊，这个龙的个性呢、啊，都是非常的这个暴怒啊，它是不能跟你共住的啊，这个地方有我就不能有你啊，所以说你要是去住的话呢，哦，恐怕会被它杀害啊，所以这样说等于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啊。那么他佛陀就说，哦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跟毒龙一起住。那么那个优罗毗罗迦舍他就再次劝佛陀说，我不是说哦吝啬啊小气啊不借你，是真正有毒龙啊，你怕你受到伤害，看你这么年轻啊，长相这么好，怕你受到伤害啊，所以劝你不要去住好了。佛说没有关系，你就让我去住，我绝对不会有事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优罗毗罗迦舍他说好吧，那么既然你这么说，就随你的意了，好，就让去住吧。佛陀就好，善哉，就进去住了。佛陀进去住的时候呢，进去的时候先打坐，那么打坐的时候呢，进入三昧的境界当中。那么在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呢，好，进入这火光的三昧。那放在火光三昧当中呢，放大光明呢、啊。这个毒龙啊，这个性啊，非常的暴怒，那种对待性很强。他看到佛陀啊，居然进入三昧啊，又放光啊，他想，哎呀，这个人一定要跟我斗法了。他内心啊，那种嗔恨心啊，报恶心啊，转加炽盛。他这个时候啊，就全身啊，从上到下放出毒烟啊，来伤害佛陀。但是佛陀就进入火光三昧当中啊，是不能够伤害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毒龙啊，又喷火，同时要喷出火焰啊，那个火焰非常强烈，非常非常强烈，来烧这个佛陀啊，啊，甚至整个石头，这个房间啊，石室啊，都遍满了这个毒龙的火焰。这个时候呢，哦，这个从外面的人看啊，这个外道的这个弟子啊，看到这个石室里面呢、啊，充满了大火，他们很紧张，告诉他师父说啊，糟糕。那个年少的沙门啊，他长那么庄严，但是啊，他现在已经遭到不幸了。现在毒龙啊，正放火烧他，我看这个是完蛋了。结果这个优罗毗罗迦舍听到之后呢，赶快很惊讶，赶快起来，然后叫弟子啊，哦，赶快拿火啊，拿那个水啊，去灭那个火。他很悲悯啊，这个年少的沙门啊，想到这个人啊，哦，长得这么一表人才，要是这样被烧掉啊，很可惜啊。但是呢，用水啊去浇那个毒龙的火，怎么浇都浇不灭，啊！ 那么同时啊，不仅教会面的火越烧越大，大到啊，甚至整个那个石室啊，都被火烧融化掉了。那么烧融化掉的时候呢，但是呢，世尊呢、啊，仍然身心不动，这个身也不动。他应该做家父座入三昧，那么心当然更是不动。那么同时身心不动呢，同时内这个外在的表情呢、啊，非常的容颜呢，非常怡然，非常自得的样子，坐在那个地方。他龙看到这样子，知道不行了，今天真的碰到高人了啊！他知道没办法敌得过世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世尊就降服这条龙，为他开示。开示完之后呢，这个龙就归顺皈依三宝。那么世尊就叫那个龙啊，把身体变小，小小小小小到啊，这个停到那个进入这个佛的钵里面去。好，那么第二天早上，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他们师徒啊，来到这个石室的外面，看看啊，这个佛陀啊，现在到底是不是已经尸骨无存了？这火那么大，连石室都烧融化掉了，就去看。一看，佛陀居然没有事，坐在那个地方。他们很惊讶。那佛陀问佛陀为什么会可以这样子呢？佛陀说啊，他说因为我内心清净，所以不为外害啊。他说因为我内心是清净的，我内心没有毒。没有贪嗔痴的三毒，所以呢，外在毒火跟我不能感应到，叫伤害不了我。对，毒龙的火伤害不了我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不会有事。不仅没有事呢，世尊说我也把那条龙给降服住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把那钵拿起来给大家看。哦，果然里面有条龙在钵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优罗频罗迦叶他们师徒啊，就互相赞叹了啊，这个年少沙门啊。真是了不起，神通真了不起。但是呢，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他老人家娇慢心很重啊。他说啊，他没有错，他神通虽然是不错，比我高，但是呢，但不如我道真啊，不像我啊有真道，我真的见道啊。他只是神通比我高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那么他仍然没有降服。好，那佛陀这个时候呢，就在这个地方啊借住下来了。那么借住下来的时候呢，第二天晚上啊，这个天上四天王天啊来请问佛法。那么请问佛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整个石室啊放大光明。那么这个光明大家都看到了，结果这个优罗频罗迦叶就对他弟子说啊，我看那个人在里面放光明，我看这个人也是修，也是拜火的，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才放光明呢、啊。就第二天早上去问啊，问佛陀说啊。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是试火也是拜火的人呢？就拜火教的。我就说不是，我不是拜火的。他说因为啊，昨天晚上啊，四天王天来我这个地方请法，我就大家很尊敬他，了不起。但是优罗频罗迦叶人来想，他虽然有神通，但是不如我道真啊，还不如我这个道啊真正有道，纵然你有神通变化，还不如啊这个老僧啊的这个智慧啊有真正的智慧。结果第三天晚上，这个第四天来拜访了。那第四天晚上，那个大梵天王来拜访，他们都看到这个光明，但是他们在赞叹佛的神通，但是都不肯调伏，不肯皈依三宝。后面呢、啊，有很多次的机会，佛陀不断实现神通，我们就不讲了，经典讲了很多了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看。好几次佛陀不断的实现神通给他们看，但是呢，优罗频罗迦叶一再再的。虽然一再再的赞叹他的神通，但一再再的想，他虽然有神通，但是不如我啊，这个道真啊，不如我啊，我真的见了道啊，你神通啊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我是真的见了阿罗汉，真的杀贼的人啊，好、那么结果就在最后一次啊，结果在最后一次佛陀现神通完的时候啊，这个老人家还是这样想，这个年少沙门啊，只是有神通啊，不如我道真啊，在另外打妄想的时候。或者呵斥他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道，你这年纪活那么大，你还不晓得道？你只是啊，你只是一个老糊涂而已啊，不知羞耻啊，还敢自称我自己有道？就说最后一次啊，呵斥他。那呵斥他的时候啊，这个优罗频罗迦叶内心呢、啊、非常非常震惊啊，这心这个。内心非常震惊，全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，非常震惊啊！他想，哎呀，这个年少沙门居然知道我内心的想法， 那么同时他内心要感到非常惭愧啊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想，这个年少沙门啊都没有发作，这个时候才发作，他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内心是真正的调伏了，他调伏之后呢，他的顶礼佛陀啊，大仙啊，你真的是有大修行人啊，我愿意皈依你，希望你能够摄受我，来度化我。佛陀说，度化你是可以，但是呢，我考虑你啊，你今年已经120岁了，那么高年龄，那你年纪那么大还不打紧，你又是个德高望重的人，你那么多的眷属弟子皈依你，甚至国王也皈依你，我要是突然这样子收你做弟子的话，恐怕其他人不见得能够接受吧。你回去跟你弟子啊眷属商量商量啊，好，大家谈妥了再来。那么结果这个优乐频陀加持他说好啊，我回去跟他我弟子谈，但是我是遵从大仙你的指示而去跟他们谈。事实上我的内心的心是非常坚固、非常决定的，要皈依你，我做你的弟子，我并不是不决定才跟他们谈。好，那么他就是回到他的那个外道僧团里面去跟他弟子谈。他弟子说啊，其实啊，师父啊，我们看到他这个神通啊，我们心中早就向往了。那么，当然，师父你老人家没有动，我们也是不会动了哈。那么现在，师父你，我们所有的法，我们的智慧都从师父这边得来的。师父你是我们的导师啊。那当然，师父你皈依他，当然我们也自然应该皈依他了。好，师父等于师父都皈依他，所以当然我们一定皈依他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所以大家同意啊，同时来到佛的圣坛里面出家。所以优乐频陀迦叶就把这个事情呢、啊、回复哦给佛陀。那佛陀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为他做种种的开示。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回复啊给佛陀。那佛陀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称哦善来比丘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优乐频陀迦叶啊，自然哦这个剃发染衣啊，现这个出家相。哦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同时啊，也证了出国的法眼镜。那么他在慢慢的修行。啊，也证得这个四果阿罗汉。那么他的底下的500个弟子呢，也是一样，后来同时来到佛陀的面前。那佛陀也是说善男比丘啊，这些500个弟子，同时哦，须发智多袈裟披身，哦，成就这个出果法眼镜，然后慢慢修行证了阿罗汉。那么这是优罗频陀迦叶，他得度的这个因缘。所以我们看他的功德，他说啊，这个增阿含经他说，将养圣众，世世供养。这个将养哦，将养将就是率领哦，能够供养这个圣众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底下有500个这个大弟子啊，那这个500个弟子虽然说证了阿罗汉之后呢，但是都跟他一样哦，仍然做佛陀的长随众啊，追随着佛陀哦，所以他能够领的圣众这大阿罗汉，那么对他们呢以世世的供养哦，这个第一供养，世世供养第一。这个就是优罗频陀迦叶。那么优罗频陀迦叶介绍完了呢，接着说明伽耶迦叶跟那提迦叶，他们也是优罗频陀迦叶的弟弟。那他们出家是这样子哈，因为优罗频陀迦叶出了家之后呢，他就把他的这个供火的这个试火的这个器具啊，全部丢到泥莲禅河哦，丢到河里面去。不要了，他们已经做佛弟子了，不做外道了。那么这个火气啊，就顺流，顺着那个泥莲禅河顺流而下。那么伽耶迦叶、那提迦叶这两位尊者呢，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外道，各领250个弟子，在下游的这个地方修他们外道的拜火教的法门。他们突然看到上游啊，那个飘来很多的供火器具，一看哦，这供火器具哦，都是他哥哥的这个僧团啊所持有的，这是他们两个心中啊非常的恐慌啊！他啊，糟糕，我哥哥是不是可能一定遇害了？就遇害了，所以说啊，这供火器具才会被抛到河里，然后顺流而下。结果呢，他们呢就赶快啊，逆着这个泥莲禅河逆流而上去找他哥哥。到那个哥哥修行的地方呢，东找西找找不到，因为他们都走了嘛，都追随佛陀离开了。那么找不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问那个地方救助的人，问说啊，他那个哥哥啊，僧团到哪去了嘞？ 那么他那个救助的人就跟他们说啊，哦，他们呢跟着这个沙门啊，哦，这个佛陀出家去了。他那两个弟弟感到非常的懊恼啊，非常的惊怪，因为他的这兄长啊，他们所有的这个拜火教的这个知识啊，都从他兄长那边得来的。他兄长的智慧这么高，怎么会跟其他的人出家修行？他们感到内心非常懊恼，非常奇怪。所以他们就循着那个路人的指示呢，到佛陀的精舍，好，那么去寻找佛陀，啊，不是寻找，寻找他的哥哥了哈。那么到僧团的时候呢，好，看到他哥哥啊，就跟他哥顶礼啊，然后问他说啊，问哥哥说，你这个道是世界上最好的道，你为什么要弃舍你这个最好的道，去跟外人来学道呢？结果这个，优罗频罗迦叶就跟他们这两个弟弟回答说啊，这个我所皈依的世尊呢，有三个奇特哦，奇妙的功德。第一个功德呢，他的神通变化特别的殊胜，这是我们呢外道所不及的。第一个神通变化，第二世尊，第二功德呢，他的慧心清澈，这个他的智慧的心呢，非常明了，非常极静。这个慧心清澈，因此之故呢，他能够证得啊人世间真正的殊胜的这种无漏的智慧。好，这是这个自证的功德，慧心清澈。那么世尊第三个功德呢，就是他善知人根，能够善巧的知道这个众生的根基，所以呢，能够善巧方便的来引导众生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。那么因为他有这三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的缘故呢，因此我皈依他，做他弟子。那么这两个弟弟他们就说啊，我们啊所有的智慧，拜火的这个智慧啊，都是从哥哥你这个地方来的。那么，既然今天这位沙门是哥哥的师父，当然以哥哥智慧来说会皈依他，那么当然这个一定是世间最好的。那么哥哥皈依，当然我们也要皈依他，也要出家，哦，来做这个佛教的沙门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来到佛前呢，祈求出家。那么佛陀呢，就跟他们讲这个善来比丘。那么同时讲善来比丘呢，同时啊，佛陀在他们这两个兄弟的面前呢，现那个大神通。啊，这个外道啊，他们最喜欢神通嘛，好，所以这个现神通啊，来折服他们的心，是那个大神变啊，世间所稀有的大神变。那么现完神变之后呢，哦，这两个人呢，心都柔软下来了。那么再为他们说法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个人都证了法眼净出果。那么证出果之后呢，佛陀再为他们广泛的宣说四谛的道理，结果这两个人同时证了四果阿罗汉。所以我们讲这个佛经当中有常随众嘛，1250个常随众当中的，这边1050个已经成就了哈，包括这个优罗频罗迦叶500个，还有这两个尊者合起来有500个，还有前面耶舍尊者哦，他后来也度化了50个这个大富长者出家，哦，现在有1050个了。那么这是三迦叶他们发菩提心这个证果的这个过程了哈。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伽耶迦叶，哦，他的功德啊，哦，他说啊，真耶喊他说，观了诸法都无所着。那么他能够观察诸法的实相啊，因此故呢，心中能够随顺诸法实相，对一切境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观了诸法都无所着。那么接着呢，那提迦叶哦，真耶喊里面佛陀赞叹他的功德啊，心力寂然，降伏诸劫。他的内心寂然寂静住，当然寂静住当然所依止的就是实相的智慧了哈。依止实相的智慧的缘故呢，所以他能够降伏诸劫，能够调伏一切所有的一切的烦恼，这个心力寂然，降伏诸劫。好，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三迦叶他们这个发心哦，乃至这个出家的这个过程。接着呢，我们介绍摩诃迦叶。哦，这摩诃迦叶就是我们传法哦，这个传承佛法的这个初祖了哈，大迦叶。这个摩诃就是大了哈。那么它这个大呢，就是跟前面的三迦叶这个相比较，因为它功德特别的殊胜。因为阿罗汉当中也有差别的哈。这个摩诃迦叶它的功德特别的殊胜， 所以称为大迦摄。好，那么大迦摄的它的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哈。那么大迦摄的话呢，他也是那个摩羯陀国的人，同样也是摩羯陀国的人。那么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呢，全身金色，所以他称为荧光嘛，因为全身放金光，称为荧光翅嘛。这个迦摄就是荧光翅啊，全身放金光。那么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，因为全身放金光，所以呢，这个事情非常奇特。他父母就请这个占相师啊来占卜，好，看看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放金光。占相师说，这个人啊，因为他过一生有过去修功德，有大功德，所以呢，他今生啊，因为会随着他的功德力的缘故，会出家修道。所以他父母亲呢、就非常忧愁啊，所以呢，就为他求很多的美女啊，希望啊，能够跟那些女众能够结婚，然后能够迷惑他，使他不会出家修道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哈。那么后来大迦摄尊者也出家修道了，好，这过程我们就不讲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佛典故事卡通啊，大家都看过了，我就不讲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后来他出了家之后呢，那么出了家之后，佛陀啊对他特别的尊重，因为他是佛陀弟子当中头陀第一苦恒第一啊，他是个大富长子出家，但是呢他又能够啊修种种的苦恒，乃至到年老了，佛陀告诉他，劝勉他说啊，你年纪大了可以不要再修苦恒，他说不行了、我一定要修苦恒，我习惯了，我欢喜这样修，所以佛陀也赞叹他。好，那么所以佛陀在法会当中啊，为了挑拨一些避恶的比丘，故意啊在大迦摄来的时候呢，把他的座位分一半给大迦摄来坐。那么也曾经有一次，把佛陀身上所着的僧伽尼来跟大迦摄来对调，来提高他的这个地位，让这些避恶的比丘啊能够知道大迦摄尊者真正他这样的真的实修，真正能够传承佛法。好，那么这是大迦摄尊者。所以我们看他的功德，他说啊，这个《真一阿含经》里面他说，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陀陀行者，所谓大迦摄是陀陀第一，修陀陀就是陀陀翻译成中文就是抖擞了，就是说透过这样的苦恨可以抖擞我们众生这种放逸的心，可以使我们的心呢可以振作起来，叫抖擞，叫修苦恨。那么苦恨第一的呢，就是大迦摄尊者，他到年老还在修。那么这个是摩诃迦摄尊者。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先介绍到这个地方，那么下一梯呢，舍利弗、目犍连等等的，好，我们下堂课再来介绍。那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侯云师。
我请问法师，为什么出国叫做法眼镜？
法眼镜，好，他哦，他能够亲见这个诸法实相，但诸法实相指的是空性的、他出国的时候，我们称为见到位嘛。他在见到位当中的时候，真正能够彻见、亲见四谛的道理，所以他得到法眼，可以得到亲近的法眼，所以称为法眼镜。他已经超越世间的肉眼，可以得到这种法眼。当然，这种法眼指的是这种空性的智慧了。
内心的智慧是那个实相。
一直在实相的智慧。
那这边不是说声闻中那个是小圣，
实相有小圣有实，小圣有他没说实相。